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早晨继续来读怀爱伦的善恶之争第22章预言的应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感谢你又带领我们进入到新的一天，我们愿意在这新的一天当中把我们自己的光阴生命交托在主的手里，求主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藏在你的爱里，使我们有一颗热爱真理的心，并且愿意顺从真理。主，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读书时间，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名求，阿们。怀爱伦著善恶之争第22章预言的应验。1844年春季，就是辅林信徒第一次指望救主降临的时候过去之后，那些凭着信心仰望他显现的人，曾一度被困在怀疑和彷徨之中。世人虽然都认为他们是完全失败，是显然受了欺骗，但他们仍从圣经中找到安慰。许多人继续研究圣经，重新检查自己信仰的根据，并仔细钻研预言，为要得着进一步的亮光。圣经对于他们的见解所提供的佐证是清楚而确凿的，许多不容误会的预兆都证明基督复临的日子已近。况且许多罪人的悔改和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奋心所彰显上帝的特别恩赐，都证明这一信息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信徒虽然不能解释自己失望的原因，但他们总相信自己过去的一段经验乃是出于上帝的引领。在他们所相信有关基督复临的许多预言中，交织着一些特别适合于他们那彷徨和旋律之心情的教训。这些教训鼓励他们忍耐等候，并相信现在似乎黑暗的事终必有明朗的一天。在这些预言中有哈巴谷2:1-4的教训：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早在1842年，这段预言中的指示，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曾使一个传道人费奇查理就是 Charles Fitch 费奇设计一幅预言图表来说明但以理和启示录的意象。在这个图表出版之后，当时的信徒便相信这是应验了上帝所传给哈巴谷的预言。可是没有人注意到，这同一段预言也指明这意象应验的过程中必有一段显然迟延的时期，也就是一个等待的时期。但是大失望之后，以下的话就显明了它的意义：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一人因信得生。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哈，就是当初的这个米勒尔运动的这个福音信徒们包括怀世母在这里，他对这一段哈巴谷预言的这一段应验认为是应验在他们的经历当中并且那个Charles Fitch 这个查理费奇他还认为要把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于是就做了一个图表做了个末时代1844年这个2300日预言的一个图表，然后到处人们就拿着图表去传道宣传耶稣基督在1844年10月22日降临那么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对圣经的应用，在这里我们说它是非常具有个人的这种，它是个人的应用，它不是对圣经预言的一个应验的一个解释。我们说，当我们说到圣经预言的应验的时候，它是指这个预言在历史上的应验。那么哈巴谷的这一段预言，它是指的是犹太人在被掳的时候遭到是加不是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嘛，心不正直嘛，就是说巴比伦人曾经掳掠了犹太人，那么为什么呢？是因为上帝把巴比伦人作为一个他手里的鞭子来管教犹太人他所爱的子民，所以 当哈巴谷，其实哈巴谷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哈巴谷是在说民众，以色列民众罪恶甚大，希望上帝干预。然后上帝就告诉哈巴谷啊，在哈巴谷书第一章就说，我会干预的，我要叫谁干预，要叫一个比这些以色列人当中的恶人更恶的加勒底人、巴比伦人来刑罚以色列人，来管教他们。那么当哈巴谷一听到这一个消息的时候，他又觉得受不了了啊！为什么？因为他没想到上帝会使用这个他认为比以色列人更恶的加勒底人啊，所以哈巴谷就说让那个恶人啊来刑罚义人，因为以色列人跟加勒底人比起来，从哈巴谷的角度来说，那就算义人了，对吧？啊，然后就说这不是全能的上帝所为，他想不通。啊，然后上帝在第二章、第三章里头其实就告诉他说，加勒底人心不正直啊，我虽然使用了他们来管教以色列，但是他们并没有吸取以色列的教训，他们照样拜偶像，照样自高自大，所以我也要审判他们。那么对于巴比伦的审判，一时半会儿你看不到啊，好像是延迟的、迟延的，但是它终究会应验。那我们知道70年过后巴比伦就灭亡了啊，所以这一个哈巴谷的预言实际上是应验在巴比伦的身上的啊，应验在以色列被掳归回的身上的，那个叫应验。那么怀斯姆啊，这个他在这里写的，当初的福林信徒看到这节预言，认为是在说他们，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个人的应用，这样的个人的应用对每个人都可以适用。你比如说当我原来小时候啊，就是18岁高中毕业过后，等着出国去读神学，然后呢那个公安局又扣留我的护照，扣了一年啊，然后在这一年当中，我在家里啊就为我妈妈他们教会里头烧饭啊，因为我妈搞培训，把农村的弟兄姐妹接到家里来一住就好久，然后我就来烧饭。那当时我烧饭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不考大学，我就是来帮大家烧饭的吗？我当时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想法。但是后来在看了圣经过后，发现以利沙所做的事情，他就是服侍以利亚啊，给以利亚端茶倒水啊，这就是以利沙做的事情。然后我就从这一段圣经当中，我就觉得这段圣经上次在跟我说的，所以我就对我目前这种在家里打扫卫生然后烧饭的这种工作，我就有了新的认识啊，并且也可以随遇而安，在那个时候也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在服侍上帝。那么我也认为以利沙跟以利亚的这段描述，在圣经上的描述是对我个人的应验啊，同样啊，所以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应验，在很多的信主的人来说，他们都可以说从圣经上的一些教训当中得到他们个人的一些启发。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说的就是哈巴谷的2章1到4节，怀斯姆刚才引用的，他认为这就是对他们福音信徒说的，这也只是一个个人的应用，并不是这个预言本身的应验啊。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哈，个人他自己可以从圣经当中得到应用，但他不是对于这一段圣经的一个，就其圣经已经解经的角度来说，说是他本身预言的应验，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把这个叫做是应用，个人应用啊，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去应用圣经啊，因为圣经本身对我们个人的人生是具有指导作用的啊，仅此而已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认为怀斯姆在这里说的意思好像哈巴谷就是应验在福音信徒的这一段经验上啊，不是的啊。福音信徒的经验只能说他们从这一段话当中找到了对他们当时生活的一个指导啊。那是以西结的一段预言，也使信徒得到力量和安慰，你看他就是指导嘛，让他得到力量和安慰嘛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迟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呢？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日子临近，一切的异象都必应验，我耶和华说话，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再单言。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那些等候主的信徒因此就欢喜了，他们相信那从起初看到末后的主，曾在古时预先看到他们的失望，而赐给他们这些鼓励和有希望的绵延。 若是没有这几段经文来劝勉他们忍耐等候并坚信神的话，他们就必在那考验的时辰失去信心了。那么在这里怀师母说的他们读到这个他们就备受鼓励啊，说以西结说的日子临近，一切虽然迟延，但是都会被成就，不再单言了。那么这些福音信徒他们认为他们看今天他们能够看到这些经文是上帝带领他们，然后他们又因为看到这些经文得到了鼓励，于是他们就认为上帝从起初看到了幕后，看到了他们会经历这样的经历。那这肯定是的啊，不光是他们，我们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上帝都预先看到的。而且上帝，如果我们真的是需要有圣经上的话来安慰我们，那上帝也一定圣灵会带领我们。如果我们爱主啊，愿意去寻求他的话，那我们也会在我们艰难的时候翻到一节圣经，然后发现这节圣经对我们特别有帮助，然后我们会向上帝发出感谢的话。我们说，上帝啊，你看你预先就看到了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所以你就早已把圣经的教训来对我们今天的情况对症下药啊，所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那这是很正常的，但并不是说这节圣经就是专门为他写的，就除此之外就没有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他只是说圣经都是能够给我们带来鼓励和希望的。你比如说昨天我儿子第一天上学，我问他，我说我说你第一天上学怎么样啊？他说他害怕。我说你为什么害怕啊？他说因为老师跟他们说了啊，他们的那个毕业考试有要考三门啊，语数外之外的三门啊，他们可以随便挑三门，历史啊、物理啊、化学啊这些三门，而且这三门都是在安息天和星期天两天来考试啊。他说他担心他到时候安息天怎么办啊。这个时候我就问呢，我就说你这个考试是叫你现在就要考的吗？他说不是，他说高中毕业考试。我说毕业考试你还有三年呢啊，你根本不用担心。我说这三年当中变数很大的，现在他是星期六星期天，到时候三年到了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说咱们可以祷告求主带领。我说还有耶稣基督说过一句话，今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今天不要为明天忧虑。我说你这个高中毕业考试这三门课它就是属于明天的忧虑，你今天就应该做你今天的事，你就不要为明天忧虑。好，那么我儿子就觉得哎，对，这句话说的对哈，然后他就会认为这句话是对他说的。那么是不是说当耶稣在说今天不要为明天忧虑的时候，他就只是应验在我儿子身上，只是应验在他这个高中毕业考试身上呢？那肯定不是了，对不对？而是说历代的圣徒都从圣经当中找到了对他们有安慰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怀师母他们也是这样子的，跟我们平常的经历，对圣经的经历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指导作用、有安慰作用、带领作用的啊。马太二十五章里十个童女啊，照样的，这十个童女的比喻，当初福音信徒也把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用在他们的这个大失望经历上，那也是一种应用而已，而不是十个童女的预言的具体的应验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哈、啊，这是每个人的具体应用。你认为是在这个事件上应用了，我同样的经文我可以说用在我身上了，但不能说这个经文用在了你身上它就不能用在我身上，用在我身上就是不对的，那不是这样子的。这同一段经文可以应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人的不同经历上啊，它只是一个应用啊，应用不是对这段经文的解释。释经我们要说到对圣经的解释的时候，你就不能拿应用来解释了啊。你不能说这个哈巴谷书的他的那个解释，那就是指的福音运动时期啊，他们1843年大失望，然后他们看到这节经文，他们知道这个单言是指福音运动的单言，那这样的解释就错了啊，你就是把应用放在了对经文的解释那一部分，这就错了啊。我们来看马太25章里十个童女的比喻，也说明福音信徒的经验。在马太24章。基督答复门徒所发有关他降临和世界末日之预兆的问题时，他曾指出从他第一次降临到第二次降临的时期中，世界历史和教会历史上的一些主要事件，例如耶路撒冷的毁灭，教会在异教和罗马教的逼迫之下所经受的大患难，以及日月黑暗众星坠落等事。此后他便谈到他德国降临的事，并叙述了那等候他降临的两等仆人的比喻。随即有第25章开头的话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 这话是为我们指出末期的教会，也就是第24章末了几节经文所讲论的。这个比喻用近东地区的婚礼来说明末期教会的经验。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笼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宴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声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新郎的来到预表第一位天使所宣告的基督复临，童女出来迎接代表那因基督复临的信息而普遍展开的改革运动。这个比喻像第24章里的比喻一样，指出两等人，他们都带着灯，就是圣经，并靠灯光出去迎接新郎，但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这后一等人已经领受了神的恩典，就是那使人重生并光照他们的圣灵的能力，唯独这灵能使圣经成为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他们曾存敬畏神的心去考察圣经，为要明白真理。他们也曾恳切追求心灵和生活的纯洁。这一等人亲自得了实在的经验，并对上帝和他的话具有一种信心，这种信心是灰心和迟延所不能磨灭的。其余的人则拿着灯却不预备油，他们是出于情感的冲动，这严肃的信息曾引起他们的恐惧，但他们只以弟兄们的信仰为依靠，并满意自己感情上明灭不定的灯火，而没有追求彻底明白真理，也没有追求心中真实有圣灵做工。这等人曾满心盼望立即得着赏赐而出去迎接救主，但他们没有准备应付迟延和失望，极致考验临到，他们的信心便支持不住，他们的灯火便暗淡无光了。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新郎的迟延代表信徒所指望救主回来的日子过了期，以及随之而来的失望和显然的迟延。在这个彷徨的时期中，那些经验肤浅和不冷不热的信徒很快就动摇了，他们做基督徒的努力也松弛了，但那些把信心建立在亲自查考圣经的基础上的人已经把脚立在磐石上，是失望的浪潮所不能冲毁的。他们都打盹睡着了，一等人因不关心而放弃了信仰，另一等人则耐心等候更清楚的亮光。但在那考验的黑夜里，这些人的热心和虔诚似乎多少也有所减退，那些不冷不热的信徒再不能依靠弟兄们的信心来支持他们，个人或站立或跌倒完全在于自己啊，在这里注意，在于自己是在于自己是否具有追求的心，是否自己选择跟从主，而不是说在于自己行义啊，自己的义行啊什么的，不是的啊。约在此时狂热的风潮开始发作了，一些曾经表示热心相信基督复临的人不再以上帝的圣言为唯一错误的向导，却声称自己受了圣灵的直接引领，结果就完全被自己的情绪感觉和幻想所支配了。这是指他们1843年春季的时候，耶稣没来，他们说耶稣会在1843年春季来，结果没来。没来的时候啊，怀师母就说，那个就好比那个十个童女在等的时候单言了，而在单言的时候呢，那么在1843年呢啊，他们认为是单言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属灵的狂热出现了哈。有一些人则表现一种盲目而偏执的热忱，并且排斥一切不赞同他们的人。他们狂热的见解和行动是一般的福音信徒所不同情的，但这些狂热之徒终于使整个真理的伟业受到羞辱。那时撒旦正在努力用这种方法反对并破坏上帝的工作，众人已经因复临的信息而大受感动，成千的罪人已经悔改信主，并有许多忠诚分子现身宣扬真理。就在那迟延的时期也是如此，那时邪恶之君见自己的许多臣仆离开了他，所以为要使上帝的圣功蒙受羞辱起见，他就设法欺哄一些似乎有信仰的人，驱使他们走向极端。于是他的爪牙就准备利用这等人的每一个错误、每一次的失败和每一件不体面的事加以夸大的宣传，使福音运动的信徒和信仰显得可证。因此撒旦竭力使他们所控制的许多人表示相信基督的福音，而同时还让他们控制他们的，还让他控制他们的心。这样的分子越多，撒旦就越能指出 这一等人为全体信徒的代表。撒旦是那控告弟兄的，所以他的灵常鼓动人去窥视并暴露上帝子民的错误和缺点，至于他们的善行则一字不提。每逢上帝努力救人的时候，撒旦也必活跃起来，每当神的众子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时，撒旦也必来在其中。在每一次的奉献中，他总要把一些内心不圣洁、思想不稳健的人带进来。当这样的人接受了真理的某几点，并在信徒中得到地位之后，撒旦便要利用他们传出一些理论来迷惑一般没有防备的人。一个人虽然和上帝的儿女来往，甚至进入礼拜堂并参加主的圣餐，这并不足以证明他就是一个真基督徒。撒旦常爱参加最严肃的聚会，他露面的方式就是借着他所能利用的爪牙工具。邪恶之君必要在上帝的子民向天城迈进的路程上步步与他们为难。在教会的全部历史中，没有一次的改革运动不是冒着严重的障碍而前进的。在保罗的日子也是这样，这位使徒无论在什么地方兴起教会，就必有一些自称是接受这信仰的人带来一些异端邪道。这些异端如果被众信徒接受的话，就必把热爱真理的心排斥出去了。路德也曾因一些狂热之徒的作风而经受许多困难和烦恼。这些人说有上帝直接借着他们讲话，所以他们重看自己的感想和意见过于圣经的见证。许多缺少信心和经验的人反而会感觉十分自满，他们喜欢说说听听新奇的事，结果就受了这些教师的迷惑，并帮助撒旦的爪牙去破坏上帝借路德所建立的圣功。卫斯理弟兄二人，就是卫理公会的和其他以自己的影响和信心为世人造福的人，也都曾处处遭遇撒旦之诡计所策动的过激偏见和不圣洁的分子所发起的各等各式的狂热。威廉·米勒尔一点也不赞同那些造成狂热现象的影响，他像路德一样声称每一个灵必须受上帝圣言的试验。他说魔鬼今日在某一些人的思想上是控制得非常有力的，而我们又怎能知道他是出于什么灵的感动呢？圣经有回答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世上有许多的灵已经出来了，而且有命令吩咐我们要试验那些灵。凡不使我们在今生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的灵，就不是基督的灵。我越来越相信这些狂热的运动和撒旦有很密切的关系。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自命完全圣洁，实际上却在随从人的遗传，况且他们同一些不如此自负的人一样不明白真理。邪恶的灵必使我们远离真理，而上帝的灵能引领我们明白真理。但你或许要问，一个人可能是错了，但他总以为自己拥有真理，那么怎样呢？我们回答说，圣灵和圣经必然是一致的。如果一个人用圣经来审查自己，而发现自己能与全部圣经协调，他就可以确信自己拥有真理。但如果他发现那引领他的灵与上帝的律法或圣经一贯的教训不能符合，他就应当谨慎自己的脚步，唯恐陷入魔鬼的网络。从人们脸上的神色、眼中的泪珠或富有感情的几句话里，我所能看出内心虔诚的表现要比全基督教界所发出的狂呼乱喊更多呢。在宗教改革的日子，这运动的敌人曾把狂热派所惹起的祸患都归罪于那些最反对这种风潮的人。后来那些反对福音运动的人也用了这同样的手段，他们不只是污蔑并夸大极端主义者和狂热派的谬论，而还要散布许多毫无根据的什么谣言啊。这些人是被偏见和仇恨所鼓动，他们曾因基督快要复临的信息而感到不安，他们唯恐这信息是真的而又希望它是假的，这就是他们逼迫复临信徒和复临信息的真原因。有一些狂热之徒钻进了复临信徒的团体，这并不足以证明这运动不是出于上帝。 正如保罗和路德时代的教会中，虽然发现有骗子和狂热之徒，也不足以否定他们的工作。只要上帝的百姓从睡梦中警醒，并诚恳地从事悔罪改革的工作，只要他们查考圣经，学习那在耶稣里的真理，只要他们完全献身与神，他们就必看到许多现象，说明撒旦仍是活跃而警惕着的。他必利用一切迷人的方法来显扬他的能力，并发动他领域之内全部堕落的使者来帮助他。造成狂热和分裂状态的缘故，绝不是因为基督复临的信息广为传开。这种不良的现象是在1844年的夏季，正当复临信徒对自己真实境遇惶惑不定的时候才出现的。原来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和那随之而来的半夜的呼声，正足以抑制狂热和分裂的事。这个说的是半夜的呼声的意思哈，就是那个十个童女比喻里头不是十个童女都睡着了吗？啊，然后半夜就有声音呼叫说新郎来了哈，所以半夜呼声是指是就是在这里，这个复临运动他会把这个半夜呼声用在他们自己的经验上，这个也是一种应用啊。他们认为在1844年夏天。夏天七月份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叫斯诺的一个人，他突然发现，因为他们1843年春季耶稣没有来嘛，所以他们一时半会儿都不知道那个时间到底怎么回事。后来到了1844年七月份，斯诺有一个叫 Snow 的一个人，他研究得出结论说，耶稣也要会在1844年10月22号，也就是犹太人在那一年的逾越节，在那天来。那么他在七月份研究出来的，所以这一个半夜的呼声又叫做七月运动啊。因为为什么他们把这个跟那个十个童女里头半夜呼声的那个经历连在一起呢？就是因为他们认为1843年的这个大失望之后，就有很多复临信徒相信复临运动的人就睡着了嘛，啊，就觉得也不知道这个到底耶稣守什么来啊，但是就陷入一种这个属灵的彷徨时期。啊，然后到了七月，终于斯诺说，根据他的推断，应该是赎罪大日啊，是那个赎罪大日，就说1844年的赎罪大日应该是10月22号，所以那么耶稣也就是在赎罪大日啊，那个洁净圣所是地上洁净圣所是赎罪大日嘛，所以犹太人那年的赎罪大日就是10月22号，所以他认为耶稣在10月22号来，所以他这一个研究啊，这一个。得到了大家的支持，然后他就到处开帐篷大会去宣讲他这个10月22号的理论啊，然后这个就被称作是半夜呼声啊，因为他这个理论就又让大家醒过来啊，说这个耶稣要来了啊，还有半年了，还有三个月了嘛，七月份、十月份还有三个多月了啊，所以这个又被他们称作是复临运动时候的那个半夜的呼声啊，这是他们对十个童女的在自己经验上的一个应用。哈，不是结晶，好，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正当复临信徒对自己真实境遇惶惑不定的时候，原来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和那随之而来的半夜的呼声，正足以抑制狂热和分裂的事，因为那些在这两次严肃的运动中有份的人是彼此十分和谐的。他们彼此相爱，并热爱他们所希望快要看见的耶稣。同一的信仰和同一的指望已成了他们抵御撒旦的盾牌，并使他们超出一切属于血气的影响。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了，睡着了。半夜有人声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在复临信徒起先以为2300日结束的春季和该年的秋季之间，就是1844年夏季，他们用了圣经的话去传新郎来了的信息，因为他们查出那2300日实在是伸展到秋季的。那发起这次运动的乃是他们对于那确定2300日的起点的新发现，就是说亚达学习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是在公元前457年秋季，而不是在他们失望前所认为的春季生效的。那2300年即从457年秋季算起，就必在1844年秋季结束。还有以旧约圣经的预表为根据的论据，也确定秋季为举行洁净圣所之理解的时候。当信徒注意到那些有关基督第一次降临的预表是怎样应验的，这个问题就更为明朗化了。逾越节的羔羊之被杀，乃是基督舍命的预表。保罗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在逾越节期内， 所献出属庄稼的摇捆则预表基督的复活。保罗论到主的复活和他百姓的复活说，出属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正像那在收割庄稼之前最先割下来要摇的禾捆一样。基督乃是那在将来复活时被收入上帝仓库的蒙赎之民出属的果子。这些预表不但在事实上，而且在时间上也应验了。在犹太历的正月14日，就是1500年来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日子，基督既同门徒吃了逾越节的筵席，就设了圣餐礼。这个礼节将要纪念他的死，作为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那同一天晚上，他被恶人捉拿，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又作为摇捆所预表的对象，在第三天复活了，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并成为一切复活之义人的典型。他们卑贱的身体将要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照样，一切有关基督复临的预表也必按照表号先知礼节所指明的时候应验。在摩西律法的制度之下，洁净圣所或赎罪大日乃是在犹太历的七月初十日，那时大祭司即为全以色列行了赎罪之礼，并借此把他们的罪从圣所里挪去，就出来为百姓祝福。所以当时的信徒认为，我们的大祭司基督也要显现来毁灭罪恶与罪人，借以洁净全地，然后将永生的福分赐给他的百姓。所以他们认为七月初十的赎罪大日及洁净圣所的时候，按公历是1844年10月22日，也就是救主复临的时候。这与过去所提的证据符合，说明那2300日必要在秋季结束，这种结论显明是肯定而无可非议的。在马太25章的比喻中，紧接着等待和睡觉的时期便是新郎的来临，这和以上根据预言和预表所提出的论据是完全符合的。这些论据有力地说明了其本身的真实性，于是在成千的信徒宣传了这半夜的呼声。这个运动像潮水一样扫荡了全地，从这城到那城，从这村到那村。半夜呼声就是在七月份的斯诺说的，耶稣不是1843年春季来，耶稣应该是在1844年的犹太的赎罪大日，也就是10月22日来啊，就是半夜呼声啊，从这村到那村，深入最遥远的地区，直到一切等候基督的上帝子民都被唤醒了。在这个消息传扬之下，狂热的现象云消雾散了，信徒的怀疑和困扰也已解除，他们的心被希望和勇气所鼓舞。这次工作不像一般出于感情的刺激而不受圣经和圣灵控制的运动那样有极端的趋势，它乃像古时以色列人在听到耶和华的仆人传来责备信息之后所发出的自卑和转向耶和华的运动。它呈现了上帝在每一个世代所发动之工作的特点，这特点少有狂欢的表现，而多有深刻自省、悔改认罪和放弃世俗的精神。许多经过内心挣扎之人的报复是要预备迎接救主，他们恒切祈祷，毫无保留地献身给上帝。我也觉得奇怪哈，怀斯姆其实明明在大失望之后剩下来就只有几千人啊，绝大部分上万成万的人其实最终都是离开了上帝的啊。怀斯姆他写的时候还是这么样子哈，觉得他们毫无保留啊，恒切祷告啊，有什么怎么悔改认罪。我觉得这个不知道他怎么会这么写哈，这都其实都是表面现象。米勒尔形容那时的工作时候，我们当中并没有人表示极度的欢乐，大家好像是把欢乐的事留到将来，因为将来天地万物都要一同欢庆，并有说不出的喜乐和隐逸者的荣耀。我们当中也没有人大声喊叫，这也留到将来，那时从天上必要发出呼叫的声音，歌唱的人也止息了，他们正等待参加天使的队伍和天上的歌咏队呢。我们当中也没有争论的事，人人都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另有一个参加这运动的人证明说，这运动到处引起了深刻的反省，使人在上帝和高天之下虚心自卑，它使人的感情不再迷恋于今世的事物，使人互相和睦解怨，彼此认罪，在上帝面前伤心痛哭，向他忏悔祈祷，我要得蒙赦免与悦纳。自从使徒的日子以来，没有任何宗教运动比1844年秋季的运动 更少参与人的缺乏和撒旦的诡计。就是经过了许多年，凡参加过那次运动而仍坚立在真理基础上的人，只有几千人，几千人其实都算多了，可能就是一两千、两三千这样的，仍可感受到那次工作的神圣的影响，并能证明那是出于上帝的。等待新郎的人一听见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便起来收拾灯。他们以空前的热烈情绪研究上帝的圣言，有天使奉命从天上下来唤醒那些已经灰心的人，预备他们去接受这信息。这次的工作没有依靠人的智慧和学问，却是依靠上帝的大能。最先听见而最先响应上帝呼召的，不是最有天才的人，而是最谦卑最忠诚的人。农夫把未收的庄稼留在田里，工匠撇下他们的工具，都以欢喜的热泪出去宣扬警告。那些从前领导圣工的人倒是最后参加这次运动的。一般的教会却闭门拒绝这信息，于是许多接受的人便退出了这些教会。在上帝的领导之下，这个信息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联合起来，并加强了圣工的力量。新郎来了的信息虽然有清楚而确切的敬畏为根据，但它并不是一个逐字辩论的题目，它却带有一种动人的力量，所以没有人怀疑，没有人问难。那些接受这信息的人谨慎而又严肃地等候他们所指望迎见救主的时候，每天早晨他们感觉自己第一个本分就是得蒙上帝悦纳的凭据。他们的心灵团结一致，所以他们时常在一起彼此代祷。他们常在幽静的地方聚集与上帝交通，使他们祈祷的声音从田野间和树林中升到天上。他们认为救主的加纳比他们每日的饮食更为重要，如果有乌云遮蔽他们的心灵，他们就不能安心直到它消散为止。当他们感受到赦罪之恩的印证时，他们就渴望看见他们所热爱的主。但这次他们又是注定要失望了，他们所等候的时期过去了，而他们的救主并没有显现。他们曾以坚稳的信心指望他复临，所以这时他们的心情正像玛利亚来到救主的坟前而发现一个空墓的时候一样。那时他悲叹说，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不相信这信息的世人一度唯恐这信息或许是真的，所以不免有一种严肃感意识抑制着他们。在那时候过去之后，这种感觉没有历史消退。起先众人不敢向失望的人夸胜，但后来众人既看不到什么上帝愤怒的真相，他们就再没有什么惧怕，于是重新进行辱骂嘲笑。有许多曾经承认相信救主快要复临的人放弃了信仰，有一些人一度笃信无疑，因失望而感觉再没有脸见人，巴不得能逃出这世界才好。像约拿一样，他们埋怨上帝，向他求死。那些曾经把信仰建立在别人的意见而不是在圣经上的人，这时又准备改变看法了。那讥诮的人把一些不坚固而怯懦的信徒说服了，于是这些人一同宣称今后再不可能有什么值得惧怕或等待的事了。时候既然过去而主又没有来，现今的世界可能就一直这样存留下去好几千年也未可知。那些认真诚心的信徒已经为基督舍弃了一切，并曾感受到他那特别与他们同在。他们也相信他们已经向世界传了最后的警告。他们希望很快就被接去与他们神圣的夫子和天使同在，所以他们已经很少和那些没有接受这信息的人来往。他们曾热切的祈祷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你快来，但结果他没有来。现在他们必须重新负起每日操劳和困恼的重担，并忍受那些嘲笑他们之人的讥讽和辱骂，这真是信心和忍耐最艰苦的考验。但这次的失望还没有像从前基督第一次降临时他的门徒所经历的失望那么大呢。当耶稣胜利的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时，他的门徒却信他即将登上大卫的宝座，并拯救以色列脱离那些压迫他们的人。他们以热切的希望和快乐的预感争先向他们的王表示尊敬。许多人把自己的衣袍铺在路上让他经过，或拿棕树枝铺在他脚前。他们在热烈的狂欢中共同喊叫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照样，米勒尔和他的同工也应验了预言，并把圣灵所预言的信息传给世人。如果他们事先充分明白，那指明他们先要失望，而在主复临之前还有另一个信息要传给各国的预言，他们就不会把头一个信息传出去了。可见第一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是在预定的时候传开的，并且成就了上帝所要成就的工作。怀师母前面我略过了几段哈，因为我觉得读这些不是太有意思啊，就是因为前面怀师母说过，就说他把米勒尔运动的这个失望同门徒的失望混在一起的啊，他因为你知道吗，就说我们今天基督福音研习会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最难解释的通的啊，那就是米勒尔运动它本身的一个荒谬性。在人看来哈，他本身的荒谬性，就说这么一个米勒尔啊，一个农民出身啊，也不是一个受过神学训练的人，他研究圣经，他得出来耶稣基督要在1843年到，然后到最后他的追随者得出结论说耶稣要在1844年10月22日来啊，然后结果真很多人反对他，结果最后这些反对的人是对了，而米勒尔所带领的这帮人有很多人最后都离开他，他最后只跟着少数的，大概就是1000多人或者2000人嘛，这样的一些人在一块儿啊，然后组成了一个教会，到现在这个教会的人数也越来越少啊。然后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大失望当中，基督福音研习会兴起了啊，所以基督福音研习会在讲到教会历史的时候，他很难说，我们很难说回避米勒尔运动的这一段打个引号不光彩的历史。所以那么你怎么来解释这段历史啊？你肯定要把它美化了，对不对？那么怀师母的一个方式呢，就是他就是说到门徒啊，他说门徒当初啊，他们也是认为耶稣基督骑驴进城就是要德国的，就是要推翻罗马的啊，但是最后却发现耶稣钉了十字架啊，所以门徒也大失望啊。所以从失望的角度来说，门徒也经历了失望，但是并不等于门徒这个盼望耶稣对耶稣的信心就是错的啊。所以那么所以同样啊，米勒尔他们也失望了，但并不等于他们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精神就是错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两件事还，我个人认为就这两件事还不能够把它等同起来啊。就说在这里就在米勒运动这当中，这的确是有一些我们人无法解释的啊。但是的确是圣经启示录第10章啊也预言过的米勒运动的这个先苦后甜的一个经历时间。还有事件，其实圣经启示录10章都预言的非常清楚啊，这样的一个经历，先苦后甜的经历，而且也是在那个就是1844年前后的啊，这个预言上都有哈、啊。我们今天不来说它，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就是没有必要啊，非要去把门徒啊拉的来跟我们一块儿啊，然后就来证明我们的这种合法性啊，我们的这种合理性，我觉得没有必要，还有那个人家那些他不愿意接受你1844年的这种正确性的，他认为你是荒谬的，那就让他们去认为好了啊。我觉得每个人的信仰都是自己的，没有必要非要去拉着门徒哈他们的失望来把我们的这个失望来美化了，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哈。固然他们所期望的是没有实现，但这并不足以动摇他们对于圣经的信心。约拿曾在尼尼微的街道上宣传说，再过40天那城就要倾覆了。后来上帝悦纳了尼尼微人自卑，并把他们的宽容时期延长了。虽然如此，约拿的信息仍是出于上帝的，而且尼尼微也照他的旨意受了试验。所以福临信徒相信上帝也是这样引领了他们去传扬审判的警告。我觉得约拿的这个事情也不能够跟福临信徒的这个错误相比，毕竟那个上帝是有条件性的预言，你这个你就是威廉米勒，你就是把这个预言给解释错了，你们造成的这种愤心，实际上最后证明是一种假愤心的，很多人到最后就是这个预言到最后是很多人都失去了自己的信仰啊，所以我觉得怀师母的这个比喻我也不是很赞成。两回事哈、啊。他 们说这个警告已经试验了每一个听见这信息之人的心，使一等人生出喜爱救主复临的心，而使另一等人憎恨他的复临。这种心情无论是显露或是隐藏的，总为上帝所鉴察。可见这信息已经划清一条界限，使一切愿意审查自己内心的人可以知道，如果救主来了，他们必要站在哪一边。他们还要喊着说，看哪，这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或是要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啊，等等啊，我们都不要说了，因为我对怀斯姆的这些观点我不赞同，我读不下去哈。他们过去的经验，我相信威廉米勒尔的他们的那些经验的确是出于上帝，就上帝允许他们这样犯错误啊。但是我觉得你要真的就是把这个错误就忽略了啊，让一味的强调自己的正确，强调别人那些讥笑他们的人的那种荒谬，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也说不通的，与理不合哈。我们来看一下。接下面这一段哈，威廉米勒尔以下的话足以代表那些依然相信自己过去的经验是出于上帝引领之人所抱的态度。如果我能重新做人，而所能看明的真理和过去完全一样的话，那么我也只得照我过去所做的去做，才能对得起上帝和人。我想我的衣服上可以不再染有别人的血，我感觉我已经尽到我的责任，所以无论何人灭亡，罪都不在我身上。这个属上帝人写道，我虽然有两次失望，但我仍不灰心也不丧志，我对于基督复临的信仰依然是坚强的。我所做的无非是我经过多年的审慎考虑之后认明是我们所必须尽到的严肃义务。如果我错了，那么我是错在爱心的一边，爱我的同胞，并向上帝尽责。我确知一件事，就是我过去所宣讲的都是我所诚心相信的，而且上帝也曾与我同在，他的能力已经在我的工作上表现出来，并且这工作有了良好的效果。成千的人照人的眼光看来，已经因这有关时间的道理而开始研究圣经了，而且因此他们借着信心和基督宝血的功劳也已经与上帝和好了。我从来没有设法讨骄傲之人的喜欢，或因世人的敌意而恐惧，现在我也绝不求他们的友谊，或越出范围去惹他们的仇恨。我永不会因苟全性命而同他们妥协，如果上帝的美意是要我死的话，并希望自己也不会怕死。上帝没有丢弃他的子民，他的灵仍与那些不肯冒昧否定过去所接受的亮光，或转过来痛斥福音运动的人同在。在希伯来书中有勉励和忠告的话，给那些在这个危机中受考验而忍受等候的信徒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这段勉言显然是上帝对末期的教会所讲的，其中指明救主复临迫近的话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这话也暗示一种显然的迟延，说救主似乎要耽搁一时。可见本节经文所发挥的教训是特别适合复临信徒这时的经验，他所警戒的人有放弃信心的危险，他们已经因顺从上帝的灵和圣经的引领而遵行他的旨意，但他们还不明白他在他们过去的经验中有什么旨意，也看不明自己的前途，因此他们怀疑上帝究竟是不是在引领着他们。这时以下的话就适用了，一人必因信得生，当那半夜的呼声之光辉照耀他们的路途，而他们又能看到预言应验和许多实兆出现来说明基督的福临已经近了的时候，他们可以说是凭着眼见而行走。但这时在他们因失望而悲伤，他们只能借着相信上帝和他的圣言而站立得稳。讥诮的人向他们说，你们是受骗了，放弃信仰吧，承认福临运动是出于撒旦的吧。但上帝的话却声明，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这时若有什么人放弃信仰或否定那推进这运动的圣灵的能力，他就是退后入沉沦的人了。他们却因保罗以下的话受了勉励，坚定不移，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你们必须忍耐，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他们唯一安全的途径乃是保守他们已经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光，坚守他的应许，并继续查考圣经而等候更进一步的亮光。